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CNBC 报道 ,SpaceX 的股价连续第二天下跌，接近135美元的 IPO 价格。这个成为今天市场头号新闻。SpaceX 作为全球，你甚至可以说人类史上最大的市值的上市公司，它的一举一动会受到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高度关注的。那么目前接近出现历史性的戏剧性的时刻，就要跌破发行价了。报道这样描述的，周一伊隆马斯克的公司在进入纳斯达克指数几天之后，该公司就接近135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价格。那么报道提出，纳斯达克为了让 SpaceX 尽快的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他们修订了新上市公司成为指数一部分的规则，就特例为 SpaceX 修改了一些条款，就允许太空和人工智能公司在上市一个月内就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因为你纳入指数之后，一些指数基金、一些证券公司，它会被动的买入 SpaceX 的股票。但即便是在这样一种特例政策的加持下，仍然无法阻止 SpaceX 股价的下跌。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分享一个方面的观点，就怎么看 SpaceX 的股价持续的下跌。那么今天已经接近它的135美元的发行价了，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询问什么时候是买入 SpaceX 的机会。所以说对 SpaceX 如何理解、如何看待啊，它不仅仅是投资了 SpaceX 的网友关注，实际上对每一个参与投资理财活动的网友啊，都还是可以啊把它作为一个智力题或者是专业问题来思考。因为我们面对任何投资标的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就它股价为什么会涨、为什么会跌、未来究竟是涨的概率大还是跌的概率大，它实际上它又回到一个基础的逻辑问题了。所以对于目前 SpaceX 的现状的理解，是网友们呢难得的了解理解股票市场的一个重大的学习机会。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是现在谁在说 SpaceX 很好，股价要大涨，这个你要把它找出来。第二呢，你也得找出来谁在说 SpaceX 不行，股价会大跌，或者这个公司要完，或者公司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在面对拿不定主意的投资标的的时候啊，你自己又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要对信息呢进行一下梳理。那么对于目前 SpaceX 的这两大类的信息梳理呢，实际上你还是很容易从网上找到泾渭分明的两大立场阵营的。从上周二开始，华尔街各大投行纷纷发布了对 SpaceX 的评级报告， 80% 认为 SpaceX 啊应该是买入，而且呢预期未来一年股价会上涨到200至260。也就是说，华尔街的主流舆论认为它股价会涨，这当然是说好。那么你再认真分析一下，这些主流舆论都说好，几个带头大哥都是参与了 SpaceX 发行的投行，所以你这个弄清楚呢，你会对他这个说好你可能就会打一些小问号。另外一个方面，在公开舆论当中，谁在说不好？就这些说不好究竟什么理由？那么在权威的舆论体系里边，说不好的就是对 SpaceX 的债券，华尔街一致打了低分。就对 SpaceX 刚刚发行的250亿美元的这个债券评级是最低，再低一级的话就变垃圾债券了。这个可能是有些网友容易忽视的地方，因为对债券的评级或者债券的投资人绝大部分都是专业投资人士，而股票它既有专业机构、专业人士，也有一些散户。所以你从这两大阵营来看，专业投资者或者是债券投资人对 SpaceX 的前景是不够热情的，是比较冷淡的或者不看好的，但是对股票舆论、主流舆论是看好的。那么你能够把信息收集到这个程度或理解到这个程度，你大体上就会对 SpaceX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当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时，在投资理财这个活动当中， 你应该更加关注坏消息，看他坏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坏。如果他说的坏的理由夸大了，那反而这种所谓的坏消息，他会坚定你看多的立场。那么目前华尔街为什么对 SpaceX 的债券评级给予最低呢？他们的一致的逻辑就是 SpaceX 的盈利能力，就它的盈利能力无法支撑 SpaceX 对外宣传的经营目标或者是经营规划，就不相信你的那些发展计划能够兑现。但是他指出来 SpaceX 哪些计划是吹牛，哪些计划是画饼充饥没有呢？这个又普遍还没有指出来。所以尽管是一边倒的质疑，但是你也很容易发现就他们举出的例证并不是太多。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面对这样一种严重对立两极化的评价，我们再来看看 SpaceX 马斯克自己是怎么说的，就他自己说的话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合理性的或不合理的地方。那么 SpaceX 他在发行文件里边，他最激动人心的规划呢是说 SpaceX 的业务所面临的市场规模达到 28.5 万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几乎与整个美国的经济体量相当。就 SpaceX 告诉股民，告诉市场投资者， SpaceX 的业务范围啊，市场前景非常好。所以尽管它现在还是亏损50亿，但是它一旦把这 28.5 万亿的市场开发出来，那么目前的估值2万亿美元的估值就是偏低的。所以这个是马斯克 SpaceX 讲的逻辑，我有那么大的市场。那么如果 SpaceX 能够兑现呢，他说的28万5千亿美元的这个市场份额，哪怕只是实现一小部分 30%， 那么这个市盈率100倍啊都不算是过分的。所以说这就带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这个 28.5 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目标能够实现多大的份额，这个就需要啊有志于或者有兴趣投资 SpaceX 的网友要进一步再做深入研究了。但是无论如何， SpaceX 的股价接近或者低于135美元的发行价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非常值得琢磨的时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的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称美国将获得霍尔木兹海峡流量的 20% 的补偿，这个是今天国际政治新闻当中的绝对的头号，就美国要设收费站了。现在啊，制止伊朗设收费站搞不定，这川普今天宣布美国要设收费站。报道这样描述，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将恢复对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船只的封锁，并要求对通过该海峡的所有的其他货物支付 20% 的费用作为补偿。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贴文称，从现在起美国将被称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但作为一项公平的举措，美国将按所有货运货物的 20% 的比例获得补偿，以支付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川普表示他的计划将立即启动制定和实施，白宫没有立即提供有关川普提议的其他细节，包括如何实施该计划以及是否将其传达给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受川普言论的影响，油价延续涨势，两大基准原油的价格均上涨约 5%， 布伦特原油再次触及每桶80美元。川普今天早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之前白白的守卫他，现在我们要继续守卫他，而且还要得到报酬，一大笔钱。川普说，但我们只是想得到补偿，因为我们做了这一切，让我们的人民身处险境。根据国际法，船舶通常享有通过用于国际航道的水体的权利，沿海国不得就此向船舶收费，但是对于个别船舶提供的某些特定服务可以收取费用。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路透社报道，伊朗官方称这次我们不会再失去对海峡的控制了。这个它体现了伊朗方面呢，之前还羞羞答答，这次一不做二不休了，这当然是他的一种表态。第三呢，是德国、法国、英国谴责伊朗的攻击。德国、法国、英国的外交部长就伊朗最近发生的攻击事件发表了声明， 声明写道，我们谴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对包括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约旦在内的地区国家鲁莽的袭击，尊重领海主权和航行自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门军方称攻击萨那机场是为了阻止伊朗的飞机，就也门的政府军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说沙特阿拉伯发动了对萨那机场的袭击，所以这个它就是一种节外生枝，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个事件背后的真实的背景。那么对于目前中东的局势的发展， LT 想与网友补充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呢，是这几天美国舆论对中东局势议论最多的是伊朗计划刺杀川普。就这个事儿美国以外的媒体好像上个星期报道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美国媒体对这个事儿还弄得还是很紧张，持续的在热议。特别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以色列时报持续对这个问题在进行高强度的报道。那么缘由嘛，起因嘛，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向美国通报他们获得的伊朗内部的一项新型暗杀计划。但从美国媒体这两天的讨论来看呢，他们对这个情报本身还是有些争议的。第一呢，就这个情报的公开是川普刚好去土耳其临近伊朗的地方这个消息被公开，所以这个就让川普的安全呢就变得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美国媒体争论的焦点就是，就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公开的这个时间节点究竟是一种政治算计还是一种情报的武器化。实际上这种争议的焦点呢还是在检视美国与以色列的信任关系。第二呢，这个情报本身它放大了安全的摩擦，因为从川普来讲这个事对川普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连续三天美军对伊朗的轰炸不完全是因为上周二的伊朗无人机事件，就与这个以色列这个情报信息是有关的。第三呢，在舆论关注伊朗的威胁时候呢，还真发生了重大的安全事件，就川普去土耳其访问然后临时换飞机这个事儿，我们下面一个背景信息补充再做详细的介绍。就它反映呢并非空穴来风，确实是有些问题。所以目前中东局势的恶化与川普本人遭到威胁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个是我们关注形势发展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川普这次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安全风险事件。有的网友可能会关注这个事件，有的网友可能就忽视了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仍然在发酵。周五就7月10日的时候，美国司法部采取了一个非常罕见而且强硬的行动，向纽约时报的四名资深的记者，这四个都是大牌记者，发出了联邦大陪审团的传票，甚至呢派联邦的这个探员直接前往记者家中来送这个传票，这是非常罕见的。究竟为什么事呢？是因为纽约时报他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的劲爆的新闻，说川普这次去土耳其搭乘的是卡塔尔赠送的新的空军一号。那么纽约时报他独家报道，他说从内部搞的消息说，美国特勤局发现这个卡塔尔的这个赠送的空军一号缺乏正式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所具备的核心的防御反制系统，就至少是包括先进的反导弹系统，这个他没有，就像一般的商业飞机一样的。而且这架飞机川普包括亲戚坐这架新飞机跑到与伊朗接壤的敏感地区，所以这个是极其危险的。所以纽约时报他透露呢，说特勤局建议川普要换回原来的旧飞机。那么这个事儿呢，纽约时报这个爆料是真的假的呢？川普后来离开土耳其的时候还真的换成了旧飞机，所以某种程度印证了纽约时报这个报道还真是有这个事儿。川普怎么解释他换飞机呢？川普他跟记者开玩笑，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呢是有点念旧，哎呀，还是喜欢旧东西。但尽管川普这个玩笑，实际上舆论呢相信纽约时报报的这个事儿还是个真事儿。那么为什么司法部这么大阵仗的要追究这几个记者写的这个独家报道呢？因为从司法部角度来讲， 这个事儿可能确实有这个事儿，但是你把它报道出来，那伊朗真的去发导弹，那川总统不就完蛋了吗？就司法部认为这种情况下，你知道这个事儿不应该去报。第二，因为能够得到这个消息，就纽约时报它这个消息来源是来自于川普的安保团队的少数的人，那么你这个少数的人你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消息向纽约时报透露呢？所以从川普政府来讲，司法部来讲，他们非常希望知道谁是内鬼，所以采取了非常罕见的这种司法手段，希望纽约时报能够交出那个泄密者。那么这个新闻事件呢，还会在美国进一步发酵。 LT 分享这个新闻的目的呢，是让大家了解的，就川普的这个安全风险呢，还的确是存在的。特别是这次去土耳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安全破口？这个倒是川普政府啊，值得反思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今天川普突然宣布美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设收费站，那么这个与伊朗要设收费站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因为目前美国伊朗的分歧主要是因为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设收费站，现在打来打去，现在美国要设收费站了。 LT 认为啊，这两个国家都提出设收费站，他们的基础逻辑啊是一样的，所谓的基础逻辑是一样，都是想靠强权来改变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状况。所谓的不同啊，就双方讲的理由不同，就美国我要用武力来设收费站，是因为我保护了你们，你们要交保护费。伊朗用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听他的他就用无人机炸，他的理由呢就是说我要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环境，要给你提供服务，所以我要设收费站。就理由呢不一样，但是它的底层逻辑还是一样的，都是靠武力来改变之前的自由航行。那么这个事儿，川普是否与盟国进行了沟通，不光是欧洲盟国，海湾地区的盟国是否沟通，这个就不得而知。按川普今天讲的原话呢，是立即启动制定这个方案，按他的这个要求，那也就表明目前美国还没有一个具体成型的方案，还只是川普的设想。那么如果真实的来推动的话，可能会引起美国海湾地区的盟友甚至欧洲盟友的反弹，当然也会包括中国，中国也是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呀使用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第一财经的报道，换车如同换手机，中国电动车平均车龄 1.8 年。哎呀，这个还是很劲爆的一个新闻，这个在美国来讲简直不可想象。因为买车啊，它对一个家庭来讲，它是一个耐用品，是一个仅次于房产的重大投资。哎，怎么中国人不到两年就换电动车？这个还是难以理解的。我们来看看它报道具体的描述。一项最新的报告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平均车龄仅为 1.8 年，远低于传统的燃油车的 8.2 年，显示新能源车正成为智能手机般的快速消费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合军咨询近日联合公布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国汽车市场的油电产业生命周期与后市场的需求已走向全面的分化。数据显示，燃油车平均车龄 8.2 年，7年以上的老车占比近六成，相较之下，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一至三年的车龄占比高达 90%， 燃油车平均车龄是新能源车的 4.5 倍。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新能源车近五年才迎来爆发式的普及，市场存量整体偏新，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新能源车极快的技术迭代的速度。中国新能源车的开发周期已大幅压缩至24个月，远少于传统燃油车时代大约60个月的开发周期。由于三电、电池、电机、电控以及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迅猛，上市仅两三年的车型的续航、算力、补能效率便会出现显著的技术代差，再加上置换政策的刺激，直接导致车主大幅缩短换车周期。报道称，二手车商 普遍不愿意收购车龄六年以上的新能源车，使用七至八年的新能源车的残值通常仅剩新车定价的两成左右，八年或十二万公里已成为新能源车的斩杀线。 LT 想对于这个新闻呢，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即便是中国汽车价格低，但是以万为单位的这种汽车的购买或者家庭对汽车的投资，怎么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的快消电子产品，因为你的收入只有那么高。所以今天中国电动车从数据结果上，它的消费周期有点像快消电子产品，这个现象正不正常，能不能持续？ MT 是感觉这个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中国人毕竟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你电动车的二手车市场又不好。他这个报道还是没有挖掘出来人们为什么要这么高频率的更换电动车。他似乎想从正面来讲，电动车在中国就是变成了快消产品，这个还是有些超现实的。但是数据显示又是今天中国的现实。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电动车这种迭代速度非常快，它既给生产者带来焦虑，也给消费者带来焦虑。但是 LT 从特斯拉来讲，特斯拉它也在不断的在运用新技术，不断的在更新，而且目前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动车之一，或者是具有领导地位的。但特斯拉怎么没有给消费者给用户带来这样一种迭代过快的焦虑呢？所以这是 LT 的第二个疑问，真的是中国电动车的技术更新的那么快吗？还是因为之前的技术本身不成熟，本身淘汰的过快？因为从软件系统来讲，电动车它本来它就拥有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它本身软件升级就是电动车的一大优势或它一大特点。那怎么在中国由于技术的更迭过快，导致人们两年不到就要换车？就这个过快的技术的创新，究竟是真的是革命性的创新，还是过去的太粗糙？这个也是需要中国的网友可能才能够找出答案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从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来讲，号称新能源车绿色转型电动车淘汰周期这么短，斩杀线这么低，你看中国媒体把斩杀线都用到电动车上去了，这种现象它符合环保的初衷吗？或者用中国的官方术语，符合新能源车的初心吗？所以对于这个 1.8 年就更换电动车这个事儿， LT 感觉更多的还是一种震惊，还弄不清呢它一些内在的逻辑。所以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或者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网友在评论区啊帮大家解析一下。因为最近美国媒体啊突然发现，就电动车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的电池的衰减期那么快。你看美国这股舆论与中国这个报道舆论方向完全相反。你看上星期华尔街日报、路透社都做了在美国引起轰动的报告，就美国车辆管理科技公司 GOTAB， 它针对全球超过22700辆涵盖21款不同车型的电动车进行了长期健康度的追踪研究。它发布报告改变了人们对电动车以往的印象，就报告显示平均电动车电池的年衰减只有 2.3%， 也就是说一台电动车正常使用8年后，平均依然能够保有 81.6% 的原始电池的容量，这远远高于各大车厂设定的8年 70% 的保固的红线。他这个报告研究5年以后，电动车仍然拥有 95% 的续航力，5年后平均的续航力高达 95%。 当然 LT 也看了他这个报告了解的一些车型，没有发现中国的电动车，它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福特的、韩国现代的、奔驰电动车、日产电动车、特斯拉电动车。也就是说电动车的耐用性比想象的要好。所以你看在同一个时间，中美对电动车的这个调查分析出现了完全两个相反的结论，这还是值得网友们来关注的。究竟是中国电动车的问题，还是中国人对电动车消费观念的问题？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澎湃新闻的报道，人民大学决定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这个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出现反转了，因为上星期清华大学教授肖英检举揭发蒋方舟硕士论文涉嫌严重的造假、抄袭、编造， 蒋方舟本人第一时间回应说消音是污蔑式的举报。人民大学呢，官方也义正言辞的发表声明说没有发现蒋方舟的论文有举报所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就蒋方舟没问题。哎，怎么过了一个周末，人民大学怎么突然出现了反转？所以这个新闻呢，它倒不是讲的蒋方舟，因为蒋方舟抄没抄袭，可能舆论早就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定论。就人民大学闹这一出，这个倒是制造了一个大新闻。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怎么描述的，人民大学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反转。人民大学今天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宣布撤销蒋方舟的学位。通报称，根据近日网上关于人大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某某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学校高度重视，立即组建有多位校内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的申辩，深入开展核查工作。通报称，经核查，蒋某某的硕士学位论文有九处与境外某篇期刊的论文存在文字重合，而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通报表示，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法，校学风建设委员会认定蒋某某构成学术不端行为，依据中国学位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并研究决定撤销蒋某某硕士学位。蒋方舟随后在其微博账号上表示，他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做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他自以歉意，对他的老师为此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37岁的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12岁成名，19岁获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3岁任新周刊副主编。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3 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人民大学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前后表态矛盾，它实际上会重创人民大学的公信力。因为你这次说撤销他的学位是经过调查取证，还听取了当事人的辩解，然后做出来取消他学位的决定，那么你上个星期对外发布说没有发现学术不端，你是否进行了调查取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呢？那为什么要这两天认真对待，前两天为什么就拍脑袋就否认呢？那么你这么随心所欲的态度，这一次的这个决定是否又是公正的又是对的呢？所以 LT 认为，人民大学出尔反尔，它反映了人民大学治学态度的极不严谨。这个不是蒋方舟个人的问题，这个新闻它体现的是人民大学对待造假缺乏一个严谨的治学态度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蒋方舟自幼头顶天才少女的光环，一路享受什么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所以蒋方舟现象它不仅是人民大学，它是整个这个教育系统造神运动的一种破灭。它为什么最早揭发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呢？它也反映就清华大学一些教授对人为的去拔高去造神这个蒋方舟本身在清华大学教师里面呢也是存在争议的。所以这次人民大学撤学位这个事儿，好像是人民大学治学不够严谨，实际上在这个天才少女啊这个产品的包装制造过程当中，清华大学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揭露啊，蒋方舟还不光是在硕士论文，他有很多公开发表的作品里边频繁出现抄袭境外的文献、境外的文章，这个可能也体现蒋方舟所谓的天才少女的本事。就一般人想不到这个去抄袭国外的期刊，特别是小众期刊的一些文章，哎，人家蒋方舟人家能够想到。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这种啊抄袭现象的发现变得越来越容易了。所以蒋方舟这个事件不仅是对蒋方舟，对于其他有一些没有被公开揭露的人呢，可能要做一些必要的处理，就不要等到最后被人家揭发出来再弄成丑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蒋方舟这种被揭发呢，他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因为在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啊 来照抄来照搬外国的期刊，这还是费了点脑筋的。更大比例的呢，像习近平的这个什么博士学位，他也论文人家写都不写，抄都懒得抄，随便找个秘书或者随便找一个作者，包括习近平的那个所谓的博士论文，他就是福建的一位女学者写的，什么农业问题。所以与习近平比较，蒋方舟呢，他确实有点冤，他毕竟比那些人都努力，你为什么不查那些人？说学术造假、学术抄袭，它不仅是学术圈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啊缺乏对这类问题的反思。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总理敦促要全面客观理解中国经济。昨天与网友预告，本周三中国将发布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国际舆论的普遍是抱着八卦的心态来看中国国家统计局能编出一个什么数据，也以围观的心态来看中共如何解释二季度经济的明显放缓。诶，李强呢就提前打预防针了。李强今天呢是借经济专家与企业家的座谈会提出这个要求的，就是你们呢数据出来不好看，但是你们关键怎么看。所以这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数据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但是人家中共要求你关键看站什么立场上来看。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召开经济专家与企业家座谈会时公开呼吁，对当前经济形势要进行全面客观的看待与理解，既要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绩，也要清醒地看到面临的问题。李强强调，要保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加强逆周期调节，并要求有效利用现有的政策，提早研究储备增量政策，针对那些疲软的核心痛点，他特别点出要稳定就业，并释放国内需求的潜力，以巩固经济回升的向好势头。目前市场与投资人正高度密切关注预计于七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寻求是否有更具体的经济刺激信号。 LT 对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在普遍预期可能不太好的数据发布之前，李强强调怎么看，这个在中国以外呢，这个就有点荒唐，有点滑稽。因为对一个客观的数据怎么看，是要依据啊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数据的结构关系。但是李强讲的要从政治上怎么看，你看他说的战略定力、全面客观，这个都是脱离啊数据本身和经济的客观规律的。就他还是反映了中共一贯的以政治意志引导经济预期的管理逻辑。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就不是别人怎么看，就李强说的这一堆话啊，他实际上是讲他自己怎么看，他自己怎么为数据来做辩解，而不是经济学家、企业家。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种所谓的怎么看与民众的体感，这种温差在扩大。他越强调怎么看的时候，越是反映就中共他不希望老百姓有那种感受，就明明感受的经济有问题，但是你不能那么去想，你得按党指引的方向去想，按李强指引的感受去感受。所以这个他还是反映了李强对民众切身的感受，他希望进行洗脑。他不光是对这些专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他要求啊普通民众，哎，你不能感受不好，你感受不好就是不理智。那么他无视民众与官方的这样一种啊体感的差距，无助于解决所谓的信心不足、民众对前景的悲观，更无助于解决中共啊一直希望民众能够把存款取出来消费，这个想法与民众的想法差距是越来越大的。你不去理解老百姓，老百姓凭什么要来为你粉饰太平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现在从经济学界包括华尔街都在制造舆论，希望通过二季度不怎么好的数据来敦促中共放宽放松政策，甚至把焦点聚焦在七月底的政治局会议。 LT 认为，就目前在国际环境很特别的一个状况下，中共很难做出进一步刺激政策的决定的。他所谓的国际环境就是美联储，因为美联储政策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期，在美联储没有做出明显的政策转向之前，中共他不敢做大的政策调整的。当然从华尔街来讲，他就像对待美联储一样，他们都欢迎宽松宽松再宽松，然后让股价、让期货市场价格上涨。 所以这个是需要冷静的对待这种舆论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亲自出席上海举办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将发表主旨讲话。报道指出，这是该大会举办以来习近平首次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过去此类科技峰会多由国务院总理，比如去年就是李强负责开幕。习近平此次破格走向前台，被舆论视为中国将人工智能提升到最高国家战略地位的明确信号。彭博社分析，此举正值美中科技战与地缘政治竞争的白热化之际，特别是白宫持续限制中国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与高端芯片，并指责中国抄袭美国技术。这种背景下，中国试图通过此次大会反击，向全球系统性阐述其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上的政策立场与愿景。 LT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个号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与习近平也曾经参加过的号称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因为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先进的几个人工智能巨头都不会参加你这个会，你怎么凭什么你弄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同样互联网大会也是，互联网大会啊，不仅国际的互联网领军的几个大企业都没有参加，甚至现在沦落到连中国的顶尖的互联网企业的巨头也不参加了，包括马云马化腾这些人也不参加了。所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徒有虚名，但是呢中共乐此不疲。就不管你别人觉不觉得尴尬，我自己不觉得尴尬。那么尴尬的是不是世界呢？实际上世界也不尴尬，世界还是认为习主席尴尬。所以中国那个网络术语啊，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这个话呢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你做出一些尴尬的事，做出一些令人嘲笑的事，你即使不脸红，它也改变不了这种闹剧丑剧的本质。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习近平呢，他自己认为是要破格，要亲自来给世界人工智能指明方向，这个符合他一贯的逻辑和理念。因为在新型的科技革命、新型的产业革命当中，假如习主席不去指明方向，那他这个世界导航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计师就徒有其名了。所以说他在人工智能领域为世界指明方向，这个是符合逻辑的，就符合习近平的对自己的定位。因为你要作为一个世界的导师、世界的领航者，人工智能不插一杠子，那个说不过去的。但是就像刚才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挂羊头卖狗肉，你自己不尴尬，别人还是会认为你尴尬的，别人还是认为你是个小丑的。所以尽管习主席有很有志向要给人类的人工智能指明方向，相信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但是对于中国的人工智能界，可能你又不得不认真的对待习主席的这次讲话。因为他会给中国的人工智能定规矩，他给世界他定不了规矩，指明不了方向，没人听他的，但是他在中国说话是管用的。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工智能必须信党，必须信习，所以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从业者的一种悲哀。当然这种高调的指明方向，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副作用，它显然会加剧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对抗，它会刺激美国出台更多限制先进芯片对中国的出口以及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流向中国。所以这次习近平所谓的破格高调的要做这样一个讲话，要给世界人工智能指明方向，它也会是一种求人得人的效果。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